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8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善心对待每一位有缘人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2月14日。修炼大法前，我多种疾病缠身，患有风湿关节炎、子宫肌瘤、贫血、湿疹、心脏病等等，整天拿药当饭吃，苦不堪言。严重时浑身无力，一步一挪。40岁的我看上去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。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不到一个月，我的疾病全消，走路生风，皮肤白里透红，家人、亲属、同事、同学都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、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做得如何，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。社会形势会变化，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改变，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，是大法的标准。我牢记师尊的教导，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，坚持常年如一日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，不敢懈怠。我每天凌晨2点多钟起床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出现宵夜状态就加长练功时间，偶尔因特殊情况功没练全，事后一定补上。吃完简单的早餐，发完正念，我就带上真相资料出去救人。发好正念很重要，在早上发完全球正念后，专门对我要去的早市发正念，清理那里的空间场。我请求师尊加持弟子，让众生只动善念不动恶念，把有缘人带到我身边，让弟子多救人，平安去平安回。讲真相中，我遇到过各种人，有谩骂的，有指责不爱国不爱党的，也有拉着我要举报的，还遇到过精神病打人的，但更多的是众生明真相后感谢的。只要心中装着法，我马上就能发现自己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平的心，我立即归正自己，心性不断的提高。随着容量的加大，不断的修出慈悲心，我遇事不惊不动心，善心对待每一位有缘人，把他们当作师尊的亲人去救度。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虽然小区封闭，但我在师尊的保护下，坚持一天不落地出去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，没有因为疫情影响救人。特别是师尊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发表后，我就打印了多份送给亲朋好友，并在早市发给明真相或愿意看的有缘人，他们都表示愿意帮助传给别人。我嘱咐他们要尊重，不能随意丢弃。由于我心性不断地提高，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。下面讲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。一，你发这个千万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有一天，我看到一位60岁左右的男士，我把《明白》大册子递给他，说：兄弟，送你一份杂志看看，内容非常真实，是告诉你在大瘟疫中自救的方法，不用花一分钱，保个平安。他问，是法轮功的？我说，对，只有法轮功在救人。他接过册子说，我是公安的，刚刚退休，我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中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，我们没有办法，现在对你们还是打压，没变，你发这个千万要小心，注意安全。他对我连说了4遍。我说，谢谢，我们冒着被抓的危险走出来，就是为了你们能明真相得救，别给中共当陪葬， 把那个党从心里退了吧，保个平安。我给你起个名叫洪生，退出中共好吗？他说好。我问他，知道大法师父对全人类讲法了吗？他说知道。我马上把师尊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送给他，他欣然双手接过。二，我是最同情你们的。现在明真相的警察越来越多，有一年冬天刚刚下过一层小雪，天气阴沉沉的，我去早市发真相台历，快要散场没有几个人了，我手中拿着剩下的一本台历寻找有缘人。这时从东边入口急匆匆地走来一高一矮两个男人，我马上迎过去，冲高个年龄大点的打招呼，兄弟你好，送你一本大法台历保平安。这人接过台历对小个子说，这个很好，你拿着。大个子说着急着走了。我对小个子的人说，小伙子你好好看看内容得福报，我再告诉一个保平安的方法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这个小伙子说，你看看我是干什么的。说着就从裤兜里往出掏东西，只露出一半，他看我没看清楚就掏了出来，我一看是个手铐。我没动心，我说那是抓坏人用的，我是好人。因为我的念正了，小伙子收起了手铐。他说，其实我是最同情你们的，大姨快走吧。他推了我一把，我很感激，大声说，你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。三，师尊时时都在看护着我。一天在一个大集市上，我给一个人做了三退，并送给他一个真相册子。我转身刚要往前走，刚好迎面来了两个警察，我心中一动，向他们望去，一看他们直视前方，根本没看到我，我和他们擦肩而过。我知道是师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，不让他们看到我，保护了弟子。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，只要我的念正，师父什么都能为弟子做。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四，他向我深深的鞠躬。一天我在早市寻找有缘人，发现有一位穿戴讲究的男士站在那里，好像在等人。我走过去搭话，兄弟在等人？他说不是，就想在这儿站一会儿。我心想这人是在等着救度。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？他说听说过，就是不知道怎么退，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党员了，但又不敢向单位党组织申请，怕被报复。我说我可以帮你退。我讲了三退的方法、意义及法轮功真相，然后我给他起一个化名，退出了中共邪党。他如释重负，突然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，表示感谢。我说你就感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救了你。五，明真相，众生保护大法弟子。中共邪党二十大和二中全会期间，为了加强防范，公交车上设专人检查兜子，大街小巷警察便衣到处都是，但我照常救人不误。一天我随着人流往集市走，看到一位男士，我快速递给他一份明慧周报，然后边走边劝他三退。这位老哥装起资料对我说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二中全会老严了，我儿子是公安的，专管你们，赶快回去别发了，危险。我说谢谢。我仍跟着他往前走。他说我为你好，赶快回去，别吃眼前亏，邪党老狠了。说着回身挡着我，不让我往前走。我说谢谢兄弟好意，你一定告诉你儿子不要迫害法轮功，否则会遭报的。我就往回走，看他走远了，我才反身进入市场做我要做的事。那天救人的数量和往常一样没减少。这么多年来，作为大法弟子的我，没有敏感日，没有节假日，一年365天， 我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，因为年三十晚上看神韵晚会睡得太晚。不管刮风下雨，大雪纷飞，还是出现宵夜状态，只要街上有人我就出去，不间断地出去救人。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，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时间紧迫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更要加快救人的步伐。弟子无限感恩慈悲伟大师尊的救度之恩，弟子无以回报，只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，精进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回报师尊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用自己的善证实大法美好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0日。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，时而前行，时而跌倒，走得很艰难。但慈悲伟大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慈悲地保护着我，推着我往前行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我逐渐变成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在矛盾中向内找自己，在大法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，使自己符合大法的要求，做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在日常生活中都会遇到矛盾，关键是能不能记起自己是个练功人，能不能想起师父讲的法，能不能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区别于常人，把证实法放到首位。2021年的夏季，母亲生病在医院时，我在全力护理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老人跟前。母亲得的是癌症，父亲又刚去世，心里很难受。正在此时，我突然接到租我房子的人打来一个电话。打来的电话说，因厨房顶上漏水，厨房都不能用了。他上楼上找到这家的主人，让他们下来看一看，想赶快解决这个事情。楼上的人耍赖，不买账，他和楼上的人发生口角，要动手打起来了。知道这事后怎么办，我迅速安排好母亲的一切，安慰了她一下，告诉她说我有点急事需要回去一下，然后就赶快赶到租房处。我到的时候看到两个人还在吵得不可开交，眼看要打起来，我赶忙过去把他们先劝开，问漏水的情况。楼上的说漏水与他们无关，原来是我们二楼上住的人在装修房子时，装修工人把装修的渣子图方便扔进厨房的下水道里，造成了厨房下水道堵死，致使水从楼上流到我们厨房内。但这家人怕花钱，不承认是他们所为。我知道情况后，没有像常人那样去处理问题，在他们不想担负责任的情况下，为了避免矛盾激化，我和租我房子的人一起回到屋子里，对我的租房人说，这样吧，我先找人把下水道疏通，不耽误你用。我立即打电话找到疏通下水道的人，请他们马上来这里把下水道疏通好。疏通下水道的师傅及时到了，结果捅出来都是装修废料。二楼的主人看到这些装修废料渣子也没什么说的了， 他们也知道理亏，最后也积极配合我，这个矛盾就这样解决了。可是下水道虽然通了，但是路面也要提高，下水道也要提高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因为我们这边单元是五层，因此下水道的提高关系到一到五楼，但是谁也不愿意管，更谈不上出钱了。这时我想到母亲还在医院躺着，旁边没人，这边又离不开，心急如焚，一急有点忍不住，有气了。但我马上想到，我是修炼人呐，这个时候这么多矛盾，能是偶然的吗？这不是在让我再提高心性吗？我要为别人着想。我马上平静下来，忙着找人开始施工，默默地在坐着。医院里无人照顾老人，又要在这边现场忙碌，真是又累又麻烦，自己还得先垫付施工钱。这时有个邻居看不下去了，说：你先回医院吧，我帮你看着，他们搞好了我给你打电话。我正从内心感谢邻居，马不停蹄回医院去。下水道和提高路面的事情办好了后，我们这个单元的人都由衷地感谢我，并送来了每人应该分摊的钱。可矛盾又来了，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，理由是他现在不在这里住，这就意味着他不给钱就需要我付。可是我的退休金因为练法轮功扣了两级工资，而且丈夫工作被单位开除了，没有工资，还在监狱里被迫害，也要钱。尽管这样，我也平静地说，那钱我就出吧。我修炼了法轮功后，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如果没修炼法轮大法，是做不到这样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楼上的那个不愿意出钱的人把钱给我时，他说，除了是你，要是别人，我才不出钱呢。通过这件事情，足见大法弟子在他心目中的威德。在这物欲横流的乱世中，相互污染，黑白颠倒，中共对这些善良的群体的血腥镇压和诋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大法弟子用自己的善在证实法轮大法美好。事事为别人着想。我在退休前，单位就分给了我一套房子，由于需要照顾父母的原因，暂时没有去住。那时我已经练法轮功了，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也在同一楼上分了一套房子住，不久他的儿子就要结婚，同事住的这套房子要重新装修后才能给儿子结婚用。可装修房子时他们没有地方住，他看我的房子闲着，想用我的房子住上半年，等他家装修好后再搬回去。他找到我说想用我的房子，按月支付租金。我二话没说就把钥匙给了他。等他从我家搬走后，他给我送钱时，我没有要他的钱，趁这个机会给他讲了真相。我们局里的人都知道我好，单位的同事谁家有事应急用房，我都是无代价的让他们住。楼下我的储藏室，一位同事用了几年，分文没给，我也是一笑了之。同事们只要是需要我帮忙的，我都热心地为他们办。修炼人会经常遇到麻烦事，那才考验人呢。我没有在这里住，但我楼下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房子墙上漏的水，是我的房子往下漏水造成的，要我修。一会儿说这漏了，一会儿说那漏了，反正就是要我给他钱，一要就是几百块钱。我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守住心性，去那个利益之心。虽说失去了一些钱财，师父讲的法理在我心中，任何事情都是因缘关系，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他的，现在还他了。由于自己时时记住 我是练功人，每做什么都会用大法来对照，因此我深深地知道学法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时能想起师父，想起大法。通过我的行为使大家对大法的认识都非常正面，我单位的同事都说我是个大好人，我在单位讲真相很少有人反对。在几年的疫情中，我单位没有因疫情而死人，这也是他们明白真相，得到了大法的保护，得到福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，找到了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12日。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今年50多岁。2022年有段时间，我发现自己麻木、懈怠，修炼状态不好。我就来到一位独居的同修家，吃过晚饭后，我滔滔不绝地说些没用的话，又强迫他听大法歌曲。同修包容我，没与我争执。一晃两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发正念时间也都过去了，我耽误了两个多小时，他也没生气。我说我们学法吧，于是我们各自学法，他抄法，我背法，但我怎么也背不进去。这时同修说，我想和你说个事。我气急败坏地说，我来你家是想来调整的，快一小天了，一个字都没学进去。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指责，他立即闭上了嘴。后来交流时，他说，看你气得那样，我即刻无条件地找自己。我感受到了他的善良与包容，也开始向内找。我来到同修家，耽误了他的时间，打乱了他学法做三件事的计划。同修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。我给他带来这么多不便，我还……哎，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也不像个修炼人啊，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天天看书，并没有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遇事时不是先找这是修我什么心，而是抱怨、指责、安排，不符合自我了就忍不住了，不修自己。此时我很惭愧，偷偷地看了看同修，想与他道歉，又怕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，其实还有不好意思的心，面子心。我向内找自己，任性、不修口、显示心、不平衡的妒忌心、抱怨、安排事的心、自我、自私、不符合自己了就来恶的。我这么多的心，怎么提高呢？怎么助师正法呢？我必须马上向同修认错。这时同修也看到了我的转变，他说，我向你道歉，不该耽误你的时间。我马上说，不不，是我错了，我来到你家打乱了你的计划，你那么包容我，我却任性抱怨，还不平衡地指责你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同修说，认识到了，改了就好，我俩先别学法了，交流交流吧。于是我俩盘腿打坐，面对面切磋起来。他帮我找到了许多心，他说，你对某某的心你找了吗？这么多年你为什么看不上他呀？ 看不上他什么呢？我说，他爱显示、挑、删、势利眼，邪党的东西太多了。他说，他有的心，你有没有呢？是啊，同修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我怎么就没反过来看看自己呢？同修说，为什么都让你看到了呢？你从来都没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些心。同修给你演得好累呀，你俩都上了邪恶的当了。这两年不是你俩打，而是两个观念在打。同修接着说，放下对他的怨恨吧，谁先放谁先提高，怨恨心不去能回家吗？这么多年我一提起那个同修就满腹的怨恨，觉得他太不像修炼人了，看到的是他的不善、自私、恶。我总是指责、抱怨，没有善意的提醒他，绕着走了，远离他，防着他，我们被间隔了。此时我已经没了对同修的怨恨，怨恨的物质解体了，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。转变观念，遇事向内找。2022年11月，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我出去讲真相，丈夫叮嘱我不要总出去了，别把病毒带回来。我告诉他，没事儿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感觉身体不太舒服，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中招了。我一下就分辨出那是邪恶想钻我的空子。我立刻说，邪恶，你死吧，我不中你的招。正好有位同修找我去另一位同修家，到那吃过饭，他们看我不太舒服，就没让我走，让我背法，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。此时我的脑子、嘴巴已不听使唤了，主意识不清了，主人同修让另一位同修走了。我俩开始学法，学完一讲再也学不进去了，那就练功吧。可是我边练功边睡觉，同修不断地提醒我说，睁开眼睛，别迷糊。我却管不住自己的思维了，就是困。邪恶往同修思想里打念头，别管他了，不可救，不可要了。同修立即警觉，马上灭掉坏思想，随后不停地叮嘱我说，快求师父，快求师父呀。我不停地求师父，师父，我哪里错了呢？我一遍一遍地求着师父，脑子里忽然闪过一念，不敬师不敬法呀，我不敬师不敬法，我平时看书学法都很恭敬啊，我也经常告诉其他同修，床头柜里如果装了大法书，上面不要摆灯、手机、插座等用品，同修们都认为我很敬师敬法的，我怎么会不敬师不敬法了呢？我很不解。我恳切地望着师父的法相，师父啊，您再点化点化愚钝的弟子吧，我哪里不敬师不敬法了呢？如果我明白了，一定转告大家，请恩师点化弟子。这时脑海里出现，练功时胡思乱想，不听师父的话。我一下懵了，我不能不听师父的话呀。这时我一下就不困了，不迷糊了，立刻精神起来了，把同修吓一跳。他赶紧问我说，你怎么了？我说，我不困了，我找到了。我练抱轮时胡思乱想，练第三套功法，师父还没喊口令，我就开始冲冠了。练第四套功法太快，不随着师父的口令走。五套功法还不能一步到位。我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弟子记住了，以后一定做好。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 向内找真是法宝啊。在这为数不多的修炼时间里，我要多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誓约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